亲爱的安德烈，龙应台，33，人生哲问。亲爱的安德烈，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，在柜台边，售货员小伙子问我，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？你知道我的答复吗？我说，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，只要自大的。他想都不想，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，往台上一搁，说，这个字最大。很显然，提出自大要求的人不少。你的一组反问真把我吓到了，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，怕冒犯了对方。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，但是要结集了，我不得不答。反问一，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？我是说，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，渐渐的接近60岁，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。我每2-3个礼拜就去看你的外婆，我的母亲。84岁的她一见到我就满脸惊奇。啊，你来了，你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她很高兴，我照例报告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妈，我叫龙应台。她更高兴了。真的？你是我的女儿？那太好了。陪她散步，带她吃馆子，给她买新衣新鞋，过街紧紧牵着她的手。可是我去对面小店买份报纸，再回到他身边，他看见我时满脸惊奇。啊，你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照例报告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妈，我叫龙应台。他开心地笑，他简直就是我的老人学的 PowerPoint 示范演出。我对老这课题因此有了启蒙，观察敏锐了我无处不看见老人。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，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，白的让他不眩晕跌倒，黄的让他不便秘，蓝的让他关节不痛，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，粉红的让他睡觉。老英雄90岁了，在纪念会上演讲，人们要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勇敢事迹。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。他说，老有3个特征，第一个特征是健忘，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忘了。他的幽默迎来了哄堂大笑，然后他开始讲1940年的事迹。讲着讲着，15分钟的致辞变成了25分钟，后排的人开始溜走。35分钟，中排的人开始把椅子转来转去，坐立不安。老英雄的脸上布满褐斑，身上有多种装备，不是年轻时的手枪、刺刀、窃听器，而是假牙、老花眼镜、助听器，外加一个替换骨盆的拐杖。老人上楼上到一半，忘了自己是要上还是要下。老人不说话时，嘴里可以发出像咖啡机煮滚喷气的声音。老人不吃东西时，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动，做吸食状。老人不伤心时也流眼泪，可能眼屎多于眼泪。老人永远饿了吃不下，累了睡不着，坐下去站不起来，站起来忘了去哪儿，不记得的都已不存在，存在的都已不记得。老人全身都疼痛，还好皱纹是不痛的，否则我怎么面对自己之将老？安德烈，我已经开始了，亲爱的。我坐在计算机前写字，突然想起给自己泡杯茶，走到一半看见昨天的报纸摊开在地板上，弯身捡报纸拿到垃圾箱丢掉，回到计算机边继续写作，隐隐觉得好像刚才有一件事，可是总想不起来。于是你想用智慧来处理老，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，你如何用智慧去处理败坏？安德烈，你问我的问题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问啊。我对这终极的问题不敢有任何答案，只是开始去思索个人的败坏处理技术问题，譬如昏迷时要不要急救，要不要切气管，譬如自身遗体的处置方式。这些处理你大概都会在现场吧，要麻烦你了，亲爱的安德烈。反问二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，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？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：一、你的读者；二、你的国人；三、我。 怎么被读者记得？不在乎。怎么被国人记得？不在乎。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？安德烈，想象一场冰雪中登高跋涉，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烈火，照亮了整个室内，温暖了你们的胸膛。第二天，你们天亮了继续上路，充满了勇气和力量。柴火其实已经灭了，你们带着走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，去面对前头的冰霜路。谁需要记得柴火呢？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？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，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。有一天，你也许走在伦敦或香港的大街上，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，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，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里摇曳。你突然想起我来，脚步慢下来，又然后匆匆赶往你的会议。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，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，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。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，哇哦，恐怖啊！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，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，你说呢？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为艺术十大排行榜了。反问三，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从头来起？安德烈，你我像常玩象棋，你知道吗？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妙的游戏规则就是卒，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。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，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，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，一条路势必走下下一条路，回不了头。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。反问四，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对不起，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。反问五，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？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，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，老天爷我傻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的胡闹一通。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。安德烈，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，总有另一半人在批判我，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。至于人们的期待，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。不知道就不要说话，傻就不假装聪明。你现在明白我为何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、座谈、上电视的邀请吧？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天天去讲。反问六，这世界你最尊敬谁？给一个没名的，一个有名的。没名的，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，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，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、坚持记载历史的人，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、人决定把孩子养成人的，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，我尊敬那些愿意跟我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，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，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平民的脚趾头的人。有名的无法作答，从司马迁到斯宾诺莎，从苏格拉底到甘地，从华盛顿到福泽谕吉，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。如果说还活着的，你知道我还有梁朝伟的粉丝。反问七，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，你想去哪里？未来还是过去？为什么？好，我想去过去，去看看孔子时期的中国，而那时也正是苏格拉底时期的欧洲。我想要知道人在纯粹的星空下是如何做出伟大的思想的。我想走遍孔子所走过的国家，去穿每一条巷子，听每一户人家从厨房穿出来的声音，看每一场国君和谋士的会谈。我想在苏格拉底监狱的现场听他和学生及友人的对话， 观察广场上参政者和公民的辩论，出席每一场露天剧演的演出，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。我想知道，在没有科技、没有灯光的土地上，在朴素圆形的天和地之间，人怎么做爱，怎么生产，怎么辩论，怎么思索，怎么超越自我，怎么创造文明。但是我也想到未来，到2030年，那时你45岁，第41岁，我想偷看一下，看你们是否幸福，但是还是不要比较好，我将不敢看。反问八，你恐惧什么？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。我恐惧失去所爱，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，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。你们长大了，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。我所恐惧失去所能，能走路，能看花，能赏月，能饮酒，能作文，能会有能思想，能感受，能记忆，能坚持，能分辨是非，能有所不为，能爱。每一样都是能力，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。显然我恐惧失去，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。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，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。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？21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？